在这个系列，我们每次在圣诞节呢，其实呢，我们都每一次呢，我们都要以不同的角度来带出圣诞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挑战是呢，圣诞是什么时候发生在2000多年前，对不对？是耶稣降生在2000多年以前。那现今的社会，现今的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呢，我们怎样把它两个事件来连接起来？我们将让人家看到这个圣诞跟我们现今的一个生活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那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如果你还不是信主的，可能你会问，这圣诞节关我什么事情？那圣诞节可能也一些时候，某一些人呢会把圣诞节呢想成就是圣诞节是关于圣诞老人，一个很慈祥，一个很有爱心的圣诞老人呢，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呢，他去派礼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可能也有一些人被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商场，我们的 shopping mall， 哇，很多各种各样的鹿啦，又什么圣诞老人啦，那个圣诞那个礼物啦，我们可能误解了到底圣诞节是什么。那当然，如果今天你坐在我们当中呢，你是信主的，你是主的门徒，那你知道呢，当你面对你的生活，当你经历过种种的挑战呢，其实你会更加的明白圣诞节所发生的故事，不只是你很感恩，我希望呢，也是你要把它带给你身边的人，让他们明白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这一次的圣诞节呢，我们把它定为这个重新，一个重新的开始，一个上帝给予第二次的机会。那我自己本身呢，就想了一个重新或者第二次机会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比较年轻的没有试过了，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应该会跟我深感同受了。就是说我们小地方呢，时常呢一年可能有一次，就是那个 fun fair 有吗，那个游乐场来到你的那个小镇，然后他们呢就有很多节目玩，有那个的小型的过山车，然后要买门票进去的。有谁有去过这样子的游乐场有吗？举手一下。 OK， 感谢神。喂 Matthew， 你应该小我很多了，怎么你有去过了？原来每次又跟我同辈了。那个时候你们还记得吗？他有一种游戏，他是在一个桌上摆了 三个罐，两个罐一个罐，总共六个罐，然后你就给2块钱，他给你三粒小皮球，然后你就在那边丢，只要你能够把这六个罐子都丢离这个桌子，你就会换到什么一个玩具。有谁有玩过这个游戏的？有哈，我还记得那时候呢，我在乡下，可能是小学或者初中的时候，我乡下是很小的，然后很难得就有这个游乐场来到，然后呢，我呢就妈妈那时候就给了5毛钱是入门票，然后给了2块钱给我们去玩。我还记得我拿了5毛钱的入门票，然后2块钱，我就去到这个摊子，我就买了三粒皮球，很贵的那时候2块钱很大了，然后我也没有经验，然后呢，我就第一个皮球我就丢最上面那个罐，然后第二粒球再丢，每次我还算不错了，每次都有丢第一个罐子，可是它有六个罐呢，我三粒皮球丢了完吗？丢不完了。当然我那时候心就很失望，那个老板可能看到我也蛮可爱的，我小时候白白胖胖的现在也差不多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好像看到这个小朋友很可怜，他又给我三粒球，你再试一次，不只给我三粒球， 他跟我说你应该丢下面的，因为你丢下面一倒呢就有可能全部倒，你照着顺序丢上面是丢不完的，因为每次你丢一个个。他教我，最终呢真的我得奖了。而这个整个就是什么，这个老板让我重新开始。这个老板虽然我已经搞砸了第一次，虽然三个球丢了我都没办法赢奖，可是他给我重新再来一次，他给我第二次这个机会。所以在这个整个的圣诞节呢，我们在讲着什么，就是圣诞节我们一直要讲着刚才我们所说的人现今所发生的事情，神在圣诞节做了什么。所以整个的圣诞节呢，两个要关联在一起的，我们会讲到人的堕落，我们因为身上的罪，我们因为叛逆，我们离开了神。在另外一个 extreme 另外一个的角度，我们看到是什么，神的慷慨，神他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人叛逆，虽然我们人选择离开神，可是神却来到我们当中来寻找我们。所以在这个系列呢，我们第一个星期我将会跟大家分享到神的怜悯战胜一切的罪恶。第二呢，我们会讲到神的恩典如何的把我们完全的吞噬了。第三呢，我们归向神的道路，我们归向神的道路。所以今天在这个时候呢，让我们来看一看人的堕落。真的，如果今天我们无论是打开报章，无论是我们的电子报，无论是我们的所谓的 YouTube， 我们都看到呢，其实呢，人性的堕落造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今天如果我们以一个全球性的什么事情在发生，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巴勒斯坦在打仗。当你看到那个画面，当你看到很多无辜的人民流离失所，当你看到很多无辜的生命因为人的贪婪，因为人的罪以至于完全的牺牲了，你看到那么国家那么多的建筑物因为轰炸已经变为平地了，全球都面对这个的战争。在七一上，我相信呢，可能大家也一直在听到了卖猪仔的事件，从柬埔寨、泰国我们当中也有一位会友，他的亲戚呢就是去泰国做工，然后呢被卖到柬埔寨。感谢神，上个星期借这些的管道平安的回来了。如果你们有看那套电影，那套什么电影，孤注一掷，整个的看到人性的恶劣，看到人的堕落，看到人如何因为贪婪可以不顾一切，朋友的情没了，家庭那一个的主角甚至因为这一个的诈骗集团把父母的房地产都卖了，自己也跳楼自杀。整个的事件我们看到人性在堕落。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政治在玩弄的课题，搞到我们种族之间可能关系是非常的紧张。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人因为自己的贪婪而不顾他人的死活。在家庭方面， 我们看到夫妻的关系，我们看到因为自私而造成种种的问题，个人的层面，人贪婪，人因为妒忌，人可以因为人性的堕落，以至于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身为牧师呢，我们无时无刻都在面对着不同的人，我跟单身的，跟家庭的，跟做生意的，每个跟他们谈的时候，我都在想，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神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圣诞的故事，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种种的挑战里面，我们感谢神，神是非常慷慨的，神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在一些人可能不只是第二次，可能已经第三次了，可能已经第四次了。可是有时候我在想，当神给你第二次机会的时候，当你没有好好的珍惜的时候，当你第二次机会里面你再回去你救我的生命的时候，而那个时候如果你的生命从此结束了，当然我不是在论断，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充满恩典的神，如果你第二次机会你又再跌回救我，你离开了这个世界，你的灵魂会在哪里？所以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珍惜神给了第二个机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珍惜神让我们重新开始的一个机会。十字架是神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十字架就是圣诞节之后，耶稣在世界上33年半之后呢，他的最终的地点就是来到十字架，为着我们的罪而死。十字架充满着神 的爱，人的堕落，人的罪可以来到十字架有一个交换。十字架神说他的耶稣身上的鞭伤，人的疾病可以来到十字架有一个的交换，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的鞭伤而得医治。十字架充满着神的爱，十字架在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把最丑陋的你，把最可能你不堪回首的往事，你的经历，你的所有一切，神说来到十字架，我要以我独生儿子的生命来跟你交换。让我们每个人真的，十字架是一个神要我们重新开始的地方。在圣经里面记载着很多很多的人物都经历了神给他们的第二次机会。大卫他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他是一个君王，可是设置头上一把刀，大卫却在看到了巴西巴，他为了得到这个女人，他把这个女人的丈夫放到最前线，就让他去死，以至于他能够得到这个女人。大卫所做的是非常非常到了人性堕落的极点，可是神给了他第二个机会，神给了他重新悔改 来到神面前的一个机会。彼得是神所拣选的，彼得是门徒，彼得是一直跟随着耶稣的。可是大家都有听过那个故事，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做了什么？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三次因为怕被捉而说他不认识耶稣。可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当耶稣复活了，他来找彼得，他并没有说，喂，怎么你当初不认我？为什么当初你这么忍心，这么懦弱，你在人的面前不敢承认我？而是当他再次的见到彼得，那时候彼得已经离开了，已经再回去重新捕鱼，彼得是渔夫。耶稣对他什么？小子，你有刺的没有？他对彼得是关心，他对彼得是关怀，以至于彼得再次的回到神里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通奸时被捉的女人，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妇人，人所排挤的，只敢在一个烈日当空之下没有人的环境才敢到井边提水的妇人，耶稣遇见了他。耶稣甚至指出他有很多丈夫，而现在跟他住在一起的还不是他丈夫，只是一个情人。这个女人，这个妇人悔改了，到处去宣扬耶稣的美好，她也从耶稣那边得到了第二次。所以在我们整个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是以马内利的神，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无论我们经历过什么，无论我们面对过怎么样的一个叛逆，无论我们的生命搞砸了，我们做了如何的糟糕，神说只要你回到我的面前，我必定赦免你的罪，我必定让你能够有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要专注在神的第二次机会。在这里呢，我想为大家带出一个故事，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一个可能我们能够明白的一个故事。在圣经何西亚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了，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妇人，这妇人是为情人所爱，是个淫妇。哇，这个形容词，蛮重的。可是这个就是那个妇人的状况，这个妇人是一个淫妇，这个妇人其实就是一个妓女。何西亚是谁？何西亚是神的一个先知。何西亚是神那个时候呢差派来到北方王国的一个先知，神却叫他娶这一个女人。我们继续的看，就像耶和华爱以色列人，虽然他们转去跟随别神，喜爱葡萄饼，于是我用171克银子、150公斤大麦买他回来归我。我对他说，你要给我独居多日，不要行淫，不要有别的男人，我也必不与你同房。可是你会想，哇，这个神啊，怎么你会叫你的先知是娶一个妓女，是一个情人所爱，是一个淫妇。可是整个的故事呢却描写出，他说什么？ 就像耶和华爱以色列人。一个可能在人的眼中是一个非常不会感恩，可以为了钱而不择手段，一个一直在离开神的妇人，何西亚被神安排去把他娶回来，而且不是免费的哦，他要给了很多的代价。你看这里吗？171克银子，150公斤大麦，还要用很多钱去把这个女人赎回来。这故事真的在后来，这个圣经的这一段的描述在后来让我们完全看到，其实在某个程度上，你跟我就好像这个妇人一样，我们一次的又一次的又一次的又一次的堕落了，离开神了，我们去选择我们想要过的生活。可是神说回来吧，神说何西亚，我要你把这个女人娶回来。何西亚是北方王国的一个最后一个先知，整个的故事讲到了就是何西亚和科马，是关系到上帝的子民不忠，可是上帝却是信实的。当然整个何西亚书的这一段也描写了耶稣基督如何的来到我们当中，如何的好像先知所说的救赎了我们。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离开神，神没有放弃，神因为对我们的爱，神没有放弃。我还记得在前的时候我们一个系列讲到神为了我们的关系而战，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都是神精心创造的，因为关系，因为爱，他创造了我们。可是我们人我还记得在上个系列巴斯丁讲了一句话，爱的最高境界就是给予你选择的权利。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选择了叛逆，我们选择了离开神，我们选择做我们喜欢做的，以至于神很心痛。就好像我们有父母的，我们有孩子的父母，我们看到孩子不听话，我们很心痛，为什么？为什么？可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不会弃之不理，我们会再次的以爱来拥抱他们。所以神为了与我们同在，他付出了一切。圣诞节就是讲着耶稣基督，虽然耶稣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神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可是人却因为自己选择的权利而选择叛逆离开神。神并没有因此而把这一个，哎呀，我们还记得吗？我们的第一个创造亚当跟夏娃，当神创造了亚当夏娃，当亚当夏娃离弃了神，当亚当夏娃选择了叛逆，其实你想一想，神其实他可以就是好像我们学做蛋糕了，第一个蛋糕做不好我们怎么样，不能吃了，我们把它丢掉，我们重新再做一个，对不对？那神既然能够从泥土里面吹一口气变成了人，神可以这样做吗？可以，神肯定可以再造一个。可是神没有放弃，神甚至借着下来在整个的救赎里面，再一次的再一次的再一次的人再一次再一次的离开，到最后神 甚至要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就是圣诞的意义。圣诞就是神给了我们堕落的人第二次机会。如果我们再看回这一个何西亚书第十四章，他这里说到，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被盗的病是什么病？就是叛逆，就是选择离开神，甘心乐意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已经远离他们。神很生气，神很觉得很心痛，可是因为爱，神愿意牺牲一切。我对以色列要像甘露，他必像百合花开放，他要扎根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的幼枝必伸展，他的荣美要像橄榄树，他的香气必像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必住在他的荫下，使五谷生长，他们必发旺像葡萄树，他们的名声要像黎巴嫩的酒。神说，只要你们回来，神的祝福必定能够临到，神的必定，神的祝福必定会临到我们。在这个的圣诞的季节，我不知道，可能一些人觉得我搞砸了，我做了很多我不应该做的事情。在这里坐着的，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或者是在线上呢，我不知道你的状况是什么。可能你说，哎呀，我搞砸了，我叛逆，我做了我不应该做的，我拿了我不应该拿了，我偷的我不应该偷了，因为贪婪，因为嫉妒，因为种种的原因，我搞砸了。甚至有一些人会问，我配吗？我配再次的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原谅吗？我配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神啊，对不起，我要重新开始，神啊，你可以给我第二个机会吗？我不知道你的状况，我也不知道你所面对生活上的挑战是什么，可是今天我要让你知道，我们的神是给予我们第二次机会的神。我们的神是愿意带领我们，帮助我们重新生命的神。在结束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一些人听过，可是真的，我相信这故事能够完全带出了神的心意，完全让我们看到神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性格，神的品味是什么。在很久以前，在一个小的村庄小镇，有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单亲的一个爸爸生活，跟爸爸生活一个年轻人，年少气晃，他做了错事，他犯罪了，他把他的生命搞砸了。虽然他的父亲独立的要把他养大成人，虽然他的父亲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他的身上，可是他搞砸了，他被警察捉了，而被捉到城市的一个监牢。当他进监牢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年轻人，可能是大概整二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他必须坐牢20年。 那个时候当他进到这个监牢的时候，当然他非常的后悔。他的父亲当然在小地方，如果你的孩子犯罪被捉了监牢，孩子是家人是什么，你要讲蒙羞，很没有脸。爸爸唯一的希望被捉进监牢了，这个孩子在监牢里面，他后悔，他知道自己做错了。20年后的一天，当他要从监牢回来的时候，要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打电话，他就要求了笔跟纸，他写了一封信，他写给他的爸爸，他说：“爸爸，非常的对不起，我错了，我把你给我的生命搞砸了，我没有脸回来见你，可是我又很想回到这个家。当然如果你不接受我回来，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搞砸了，因为我做了我不应该做的事情。”然后他在信上他就写的最后一段，就比如说是下个星期一他要从监牢出来，他说星期一我会从这个监牢被放出来，我会买一张火车票，这个火车会经过我们乡下的地方，当火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一棵树，爸爸，如果你接受我回来，你就在那个树上绑个一个红色的手帕，当我看到这个记号，我知道你欢迎我，我会在车到站的时候我会下车，我会回家。当他写了这封信的时候，他很紧张，他不知道这个爸爸会怎么样的一个回应，他不知道爸爸会不会接受他再次的回来，重新的开始，他不知道爸爸会不会给他第二次机会，让他的生命可以重来。信寄出去了，那一天早上他离开监牢，买了车票，上了火车，火车一直走，当火车靠近他家乡的时候，他的心跳得特别的快，这时候火车就要到站之前那个转弯了，他很紧张，他不敢期望有那个红色的手帕，可是同时他又很想回到父亲的身边。火车一转弯的时候，这个成年的孩子眼泪流了下来，因为他看到的并不是一条手帕，而是树上绑的满满的红色的手帕。因为父亲担心，如果只有一条手帕，如果我的孩子不小心没看到了，我就失去了孩子回来的机会。整棵的树，好几十条的红色的手帕，这个孩子终于回来了。这孩子看到父亲的心，无论他的生命怎样的搞砸，无论他怎样的让他的父亲失望，可是只要他愿意，父亲是非常的欢迎他再次的回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的天父，我们的阿爸父神，就是一个要给你第二机会，要让你重新建造新的生命，他也是要与你一起同行来建造这个新的生命。 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的回应是什么？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大卫当他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知道是他的心在作怪。他说，上帝啊，求你为我造一颗纯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曾经有正直的灵，可是在诱惑的时候他选择了离开神，现在他祈求神重新给他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不要使我离开你，也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求你让我重新享受蒙你拯救的喜乐，赐我一颗顺服你的心灵。这就是我们应当的回应，这个就是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说，神啊，求你给我，求你再造一颗，因为那颗心已经是败坏了。大卫说，再造一颗正直的心，重新给我一个乐意顺服的灵。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并不是神要不要，而是你愿意不愿意。父亲的心很明显的，就好像那个孩子从监牢出来的，父亲的心很明显的就是说，回来吧孩子，回来吧我所造的，回来吧，虽然你搞砸了，可是我欢迎你回来。可是我们很多的问题是，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愿意重新建造新的生命，我们不愿意活出与神同行的新生命。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我真的要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神是赋予我们第二次机会的神，我们的神是要与我们一起重建生命的神。问题是，你愿意吗？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说，神啊，给我一颗正直的心，重新给我一个顺服的灵。如果你愿意，神说他愿意与你同行。以马内利的神 Emmanuel God 愿意与你同行，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这时候好不好，我们大家站立起来，我要带领你们做这么的一个祷告。可能你是基督徒，可能你还不是基督徒，可能你是第一次的来到我们教会，可能你是第一次的来到这样子的一个场景。我要做这个祷告，我要你用心的来跟神说，神啊，我愿意。神啊，我搞砸了，我错得很彻底，可是神啊，我需要你。这时候好不好，我讲一句，你们跟着我。主耶稣，今天早上我谢谢你，你让我知道你是给予我第二机会的神，你是要我重建生命的神。主耶稣，谢谢你，我知道你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我，你要我再次的回到你那里去。主耶稣，我愿意邀请你来到我的生命，一起的 重新建造一个新生命。主耶稣，我愿意放下一切，我的罪，我不讨神你喜悦的事情，求神你原谅我，我愿意邀请你跟我一起的重新建造新生命。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让我们给我们的神一个的掌声。今天如果你在这里，你是第一次的做这个祷告，我邀请你待会来到这里前面，或者你曾经做过这个祷告，可是你离开神了，神说回来吧孩子，回来吧孩子，我也要你来到这一个的角落，我们要更加的认识你。